请看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以西结书第九章，利未记二十三章以西结书第九章。今天的题目是守节献祭，听命安息，敬虔免灾。守节献祭，听命安息，敬虔免灾。我们看今天讲到神借着摩西宣告七个节期，七个节期叫以色列来遵守，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按着节期，按着日子来纪念神救赎的大爱，纪念神赐丰盛，纪念神给他们的一切的厚恩。所以呢，他们要守节，守节的同时就要献祭，就是向神感恩奉献，蒙福欢乐，全家人都能欢乐，自己蒙恩，周围的人也一同蒙恩。所以按着节气来守，那第一呢，首先呢，在守七节之前要守安息日，要明白安息日的意义，要尊神为圣，要真正与主联合进入安息。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要守节，要守节。那边呢，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圣城作恶多端，犯罪到极点，所以神要刑罚，就命令的天使来，就像击杀圣城里一切作恶的人，一切犯罪不敢悔改的人。但在这个之前呢，神要把那些个能够为耶路撒冷圣城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就是说敬虔的人被分别出来，分别出来给他们受印记，使得他们能够免灾，能够得福，能够免灾。所以敬虔与免灾，或者说守节与敬虔，这边守节，那边就是敬虔，就是敬虔。守节也是让以色列人能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就是要每年都要按日子守节，守节的目的就要敬虔，来敬虔的爱神爱人。所以敬虔与守节，或者是守节与这个敬虔与免灾呀、免灾，敬虔的人才能够免灾。这边守节，那边也可以说就是要敬虔，敬虔。所以教训我们要敬虔的守节，憎恶罪恶，体会神性，为今天世上的人犯罪作恶而叹息哀哭。这真是灵里的负担，体会神的心，你才会叹息，才会哀哭也就是付上祷告的代价，像以西结一样。这样的人能够免灾，这样的人能蒙神赐福。我们知道神叫以色列守节，也是为了让他们蒙福。今天守节的人一定蒙福，那边就是一定免灾。这七个节也可以表示今天我们个人灵性的经历，生命的经历，我们要经历这七个节。第一是逾越节，蒙恩得救；第二除旧节，让我们圣洁除罪，除罪除罪才能圣洁；第三个节我简单说一下，第三个节就是初熟节，就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第四个节就是五旬节，或叫七七节，让我们被圣灵更新，才能够多结果子，才能广传福音；第五个节就是吹角节，让我们警醒吹号，警醒预备等候主来，所以吹吹号角叫人都警醒；第六个节赎罪日，就叫人痛悔，痛悔自己；最后就是祝棚节，神人同住，也就是迎接主来，跟主合一，国度来到。所以这七个节也可以表明以色列人他们蒙恩的历史。逾越节主带他们出埃及，出了埃及接着要除教要什么呀，要守每一个节气，每一个节气收割丰收出熟，这些都是让他们有个感恩的心来纪念主的爱。更要什么呀，更要吹角，就是召集他们要归回，被掳归回，归回痛悔，最后 就是进入国度，所以这些节气和以色列历史有关系，但是更要紧，今天和我们个人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有关系。所以求主让我们在灵里要守这个节，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守日子守节气。保罗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啊，这些个节气日子现在已经什么已经废掉了啊，基督代替了，我们不要再去守这些。大家听我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十七节，保罗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就是有些人专门守这些的，现在你在新约时代不让你拘守这些节期日子，在底下说十七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这些个都是预表，形体是基督，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已经来到了，已经是实体了，所以我们今天守节按日子，我们不必从外面，我们最要紧的是按着心灵的信仰来侍奉主，纪念基督的爱来守节，纪念主爱神爱人，也叫别人因我们蒙恩。那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十一小段四节至一节，十一小段四节至一节，这边四十四节，那边十一节，是正好是四节至一节。现在我们请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二十节对五节，二十节对五节，题目是安息守节，敬虔免灾，行恶被灭。安息守节，敬虔免灾，行恶被灭。我们从这个题目也可以看得出来，首先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守安息。守安息就是遵命，守安息就是遵神为圣。所以我们还是先从以西结这边看，因为这边短，第九章一节，我们先看两节，以西结第九章一二两节，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面面的兵器前来。每一个圣城每一个城都有监管的，就是天使使者，他是什么呢？这些使者是监管圣城的，所以他们呢有权柄，他们呢也是作为灭命的天使来刑罚恶人的，刑罚恶人，刑罚作恶的人，所以他们手里都拿着灭命的兵器。灭命的兵器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有属灵的权柄，属灵的兵器能够攻击罪恶，能够灭掉这些个罪恶的权势，有灭命的兵器，这是第一节。所以这第一节我们这是使者了，我们今天也要做这样忠心的使者，在灵里监管圣城，而且有属灵的兵器那攻击罪恶。忽然间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三人的兵器。第一节不是说嘛，喊叫叫这些人前来，所以第二节这些人就来了，就遵命前来。所以你看他们多圣徒，所以你有权柄，你监管圣城，你更要紧的是遵命。神让你来你就来，神让你去手拿兵器你手拿兵器，神让你前去怎么样做你就应该怎么做，是就是完全的遵命。忽然间有六个人就从朝北的门就来了，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杀人什么意思？攻击罪恶，反正自高自大，拦阻人认识神，各样的计谋，那些个作恶的，这些罪恶的权势，要把它都杀灭。在上面内中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前来站在祭坛旁边。这里一面告诉你所有的这六个人他们都来，因为前面命令嘛，大声喊叫，叫以西结吩咐叫他们来，他们都来。来在哪里？站在祭坛旁。站在祭坛旁做什么？就是在待命，在等候着要出发，要受差遣，要待命。所以他们进来站在祭坛旁，这个祭坛就是代表十字架，代表十字架，所以大家都等在这里。为什么要站在祭坛旁？所有准备要出发整装待命的这些个使者，他们都要把自己献身，祭坛就是奉献自己，爱火焚烧，没有自己，来到祭坛旁就是把自己献上，来到祭坛旁就是被主爱火焚烧， 彻底的奉献，完全的彻底的这个破碎自己，你才能够遵命。我们就先看这两节，这就是神对这个使者的要求，才能够什么呀，执行神的命令。他们腰间带着墨盒子，这个墨盒子什么，就是要画记号的，就是他们有这个使命要画记号，就要把虔诚人分别出来，站在祭坛旁圣圣洁洁的待命，而且也代表同心合意的待命。六个人像一个人一样，其中有一个人呢是身穿细麻衣，就代表圣洁了，圣洁的待命。对照这边，请看八节，请看一节到四节啊，利未记二三章一节到四节。前三节讲的安息，守安息的要紧。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也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可以说每一个节期都有圣会，所以为圣会的节期，就是大家聚集守节，一同蒙恩，是耶和华圣会的节期。两边相对，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那这里就是摩西和以西结相对，摩西和以西结，一面是宣告守节，一节二节，对的，要么就宣告灾罚，那面神叫以西结做什么事情，实际就是宣告灾罚。第九章第八章讲到他们可憎大可憎，所以第九章神要实行灾罚，要宣告，所以两边都是宣告，一个宣告守节，一面宣告灾罚。为什么他们要遭灾？灭命的天使都要出来，为什么？因为不守节，对神从不纪念。两边相对，那么监管圣城，这些使者是做什么呢？监管圣城，对他这边也可以对摩西，摩西是监管全民，摩西作为领袖，对全民在名里负责监督管理，监管全民，这边监管圣城，这就是做主的仆人，做使者。所以耶华这个摩西也是耶华的仆人，那面是遵命前来，所以说你要大声喊叫，说明是宣告的意思，叫这些使者要前来，遵命前来。这边呢大家看第三点，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要守安息，这是你们一切的住处，像耶和华所守的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就是完全守安息。两边相对，都是遵命，那边是遵命前来，神要你们这些的监管圣城的灭命的使者，最要紧的还是遵命，听命胜过一切，遵命前来，不是马上立刻出去。那这边呢就是遵命安息，遵命安息，不是做工要紧，乃是听话要紧，这就叫遵命安息的意思。在你一切的住处要向神守安息日，那当然了，现在从第一节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连着看，就是主要的就是神吩咐要守节期，守各样的节，在没有守七个节之前先要守安息日，要守圣安息日。还有第四节我们一起看，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那就是吩咐他们要守节，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从第四节以后就告诉他们神吩咐的节期，一个一个的要守。两边相对，这边就吩咐按期守节，你怎么守节？你按日子守节。为什么要按日子？因为他们的经历，比如说正月十四，就让他们提醒了，不能忘记神怎么样用大能的手借着月节的羊羔把他们带出埃及，所以正月十四你一定要守月节，所以这是按期守节的重要，吩咐按期守节。那边呢，那边就是各拿灭命兵器，各拿灭命的兵器，那也说明为什么拿灭命兵器，因为这些人都不按期守节，违背神的命令，无视神的提醒，也根本把神忘在一边，所以神就吩咐了各拿灭命兵器。这边安息日什么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更重要，就是尊神为圣，所以一切的功 你在第七人你就不能做，六日可以做工，所以尊神为圣，对他那边就大有权柄。命令的天使，你看看手里都拿着杀人的兵器，说明他们手里有什么，大有权柄。权柄哪里来？这边就是尊神为圣，你不尊神为圣根本没有权柄。这就是一到四，我们现在看五到八。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月节，所以这里要纪念什么？纪念主爱。正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接下来一个节就是无酵节。所以一面纪念主爱，一面是追思己过，要除掉。我们不能纪念主爱，里面还带着好多罪恶，要除掉，要追思己过。对着那面去，为什么被杀？那面就是忘恩作恶，必被杀灭。那面的第二节就是这些个人手拿兵器，准备要杀了，那就是忘恩作恶，忘恩作恶必被杀灭。这边纪念主爱，追思己过，追思己过。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月节，就纪念神救赎。你说到底纪念什么？月节就代表神救赎，因为神救赎他们出了埃及，脱离法老的权势，对到那边去，就是拒绝神救恩。这边是纪念神救赎，那边是拒绝神的救恩，所以就有灾难来的。我们再接着看，这个正月十五日要连着七天要守除酵节，就是说纪念主爱的时候，同时你要七天要彻底追求圣洁，是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天，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不可以做。要将什么？在这七天当中，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那具体献什么祭？那个大家可以看《民数记》二十八章到二十九章，《民数记》二十八、二十九章就是具体的告诉我们，每一个节你在纪念主的时候，守节的同时，你要献多少祭，怎么献祭？那就是《民数记》二十八、二十九两章。你比如一般的节气，前六个节都是要献十一只，十一只年牛宰羊，包括燔祭、平安祭。那么最后一个节，那也献的更多了，加倍加倍的献，就是祝棚节。所以你要将什么火祭献给耶和华，七天，第七日当有盛会，就第一天和第二天和最后一天都有盛会。这个盛会什么意思？盛会的意思就是聚集，大家聚集在一起，一同蒙恩，一同敬拜，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到八节为止。两边相对啊，我们现在看一下五到八，对着那边就是第二节。刚才我们说了，这边纪念主爱，追思己过，那边是忘恩作恶，必被杀灭。这边是圣洁侍奉，圣洁侍奉，除掉守节。什么叫除掉？就是圣洁的意思。这个侍奉要圣洁侍奉，除掉守节。对着那面是什么？穿新麻衣，圣洁待命。你要圣圣洁洁的叫待命，就准备要出发了。这边说要将火祭献给神，那面就是站在祭坛旁边，站在祭坛旁边就是让他们爱火焚烧，让他们祭邪供罪。祭坛是叫我们爱火焚烧，祭坛的火也可以代表祭邪的火，对罪要恨。所以两边相对，要将火祭献给神。在哪里献？当然站在祭坛旁，这就是这边就是祭坛旁献给神。一面是不可做工，就是神吩咐你这个第七日不可做工，那你就不能做工。对着那面就是劳碌作恶，这个圣城充满了罪恶。这边说四境内这边不是吗？你要除掉，要除掉，吃无酵饼七天。在别的地方更详细，在申命节讲的，四境内都不可以有酵，你除掉就是要酵除的干净。对着那面也可以说圣地圣城充满了酵，所以要被毁啊，圣城里面充满了酵。这就是一节二节啊，对着这边八节。现在请翻过来，我们再看三节。 到五节，三节到五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勒伯上，所以哪里有基勒伯，哪里就有神的荣耀。基勒伯是受造的，是最高的使者，所以哪里有基勒伯，哪里有属灵的释放，哪里有神的荣耀。我们今天应该做基勒伯。基勒伯有四个脸，基勒伯是把基督的形象完全的彰显出来，有人子的脸，有牛的脸，有狮子的脸，也有鹰的脸，是吧？基勒伯有翅膀，能够飞行，是吧？所以他说神的荣耀本在基勒伯上，现今呢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升上去了，就是神的荣耀渐渐离开，渐渐的离开。以后我们这个到十一章，十章十一章你看见神的荣耀就走了，就离开了，升到殿的门槛。为什么升上去？那就因为耶路撒冷充满罪恶，所以神离开，就是说准备，就由大家面临着亡国被掳，所以神荣耀都离开。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这个人又圣洁又要遵命，带着使命把他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将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我们知道这批人呢，穿细麻衣的，就是他们是腰间带着盒子，他负有使命，要把敬虔人分别出来。另外的其他的那个这些个使者呢，就是都带着兵器，准备要杀灭仇敌，杀灭罪人。那在杀灭之前呢，所以神先把这个穿细麻衣、腰间带墨盒子呢，把他招来。把他照来，那就说到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分别虔诚人，分别虔诚人。城中这些人为什么要把他分别出来？你看看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与众不同，他们不和这些人同谋作恶，而且他们有另一个心智，对罪恶这么拒绝恨罪，而且又体会神的心，为他们又叹息又哀哭。你看看多么宝贝！所以我们要做这种人。可能是极少数的人，所以这个墨盒子要给他换上额上换上记号，就是要把他分别出来，要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看那这个记号是什么记号，这里没有讲什么记号，就是圣灵的印记。什么记号？有圣灵的印记在他们身上。保罗在加拉太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从今以后什么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也是记号。那个记号是指的十字架的记号。所以我们身上有什么记号？有主话的记号，主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有记号，有圣灵的记号，还有什么记号？就是十字架的记号，是吧？所以这种人被分别出来。第五节，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那就是其他那些使者，就说了要跟随他走遍全城，跟着这个穿细麻衣的人啊，要走遍全城以行击杀。这个走遍的意思就是把那些个少数人体会神心的人，为这些个被这些个犯罪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把他画了记号以后，那么你这些个使者呢就要跟着走，走遍击杀。击杀什么人？击杀这些不敢悔改的人。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到第五节为止，为什么不要顾惜不要可怜呢？因为这些人就觉得先知一再警告不肯悔改，先知就是守望者，警告了悔改吗？不悔改，不悔改的人那么就要击杀。这个时候就是什么？眼不可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那我们到第五节为止，对待这边我们现在对一下，这边第五节，那边就是到二十节，请翻过来，从九节开始，九到十二这四节圣经。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就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我们知道这是第三个节，第三个节叫做初熟节。初熟节其实这个初熟节呀，就紧跟着月节、除教节。因为主耶稣这个节代表什么意思？纪念主耶稣复活，我们生命也要改变，也要这个有复活的生命，是初熟节。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主耶稣为我们这些个睡了的人，他死里复活，成了我们的出熟果子。耶稣就是这个出熟的果子，所以你要纪念主的复活，我们自己也要有复活的生命，预表基督复活，这就是出熟节的意义。所以为什么要摇一摇呢？就是存着感恩的心，你献上你那个出熟的庄稼，蒙神纪念，蒙悦纳的意思，把它摇一摇。而且在次日，为什么在次日？大家知道安息日的次日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现在的主日礼拜天，所以要在安息日次日你把这捆摇一摇，因为主就在这天复活，所以我们摇一摇就是纪念，纪念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公绵羊羔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你不是你用这个空空的来纪念，你怎么纪念？你要有所献上，主为我们献上，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也要献上。所以这一只公绵羊羊羔啊要献为燔祭。那我们就两边相对看一下这四节圣经，从九节开始，这四节这边就是感恩奉献，要感恩呐、啊，主为我们成了出熟的果子，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感恩奉献得蒙悦纳。对着那面就是恩中放纵，神荣离开，那面就是神的荣耀离开，因为他的荣耀在基路伯之上就已经升上去了，升上去就是表示神的荣耀渐渐的离开了。这边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那边是什么？灾上加灾，荣耀渐渐离开，就是要灾上加灾。这边怎么是恩上加恩呢？因为你过了月节出教节，已经是蒙了主的救赎了，接下来主还不但为我们死，而且还为我们活、让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那么还有一个意思什么呢？就是新生命献给神，一岁没有残疾的羔羊，就是我们已经借着主耶稣死里复活，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就是这个一岁公这个公羊羔，那么你要献给神，新生命献给神。这在那边就是蒙召带有使命，就是那个穿细麻衣的把他招来，带有使命，蒙召带有使命。这边说是没有残疾啊，你注意啊，要献的这只公绵羊是什么样的公绵羊？要没有残疾，你献为燔祭。这在那边就是穿细麻衣，穿细麻衣就是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瑕疵，这边是没有残疾。这是到十二节，再看十三到十六，铜线的素祭是调油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二为新鲜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用酒一斤四分之一，就是它的分量比例，无论是饼，是烘了的籽粒，是新穗子，这个都是素祭啊，你们都不可吃。不可吃什么意思？因为是出熟的，你要献给神，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你献给神了，你才可以大家分享。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我们先看这两节啊，一共四节，我们先看这两节，两杯相对。那么献了燔祭，你同献的有素祭和奠祭，素祭奠祭不是流血的祭，要跟流血的祭同献，所以你献燔祭你一定要献素祭和奠祭。素祭是指着我们为主活，奠祭我们要为主死，素祭就是这个麦子要把它脱离磨细了啊，你要细细的遵行神的旨意，靠着圣灵。所以两杯相对，那边是额上画记号，对他这边就是死活都为主。额上画记号的人，被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本身就是素祭，就是奠祭，他们真的死活都为主，有这样的心智，也可以说为主活为主死，两杯相对。这边是为主活为主死，对着那边就敬虔赠恶免灾。还是这一段啊，那边告诉你这些人呢、啊，写的画记号什么意思？他可以免灾，敬虔赠恶免灾。那么这边呢就是为主活为主死，还有一个意思，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什么给他们画记号，体会体神心而哀叹，体神心而哀叹，因为他们为这个圣城所行一切可憎的事， 他们盼起他们爱国而爱他，起神心而爱他，就你要体会神的心。那对的这边是什么呢？对的这边就先献给神享受再享受，你不是自己享受，你要先献给神再享受。所以你不能先吃，你要献给神那一天你才能吃。再看十五十六，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天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这就第四个节叫五旬节，就是从初熟节那一天开始，你算七个安息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天，然后的次日，你看安息日，次日一共就是五十天，所以叫五旬节。旬就是十日的意思，五旬就五十个十，五个十日，五旬节就到了。那五旬节献什么？要将新素祭献给神。什么叫新素祭？五旬节就代表基督为我们死里复活，开创了新的恩典，新约开始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什么？按心灵新样来服侍主，不再按遗文的旧样，按心灵新样来服侍主。所以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这边是献新素祭给神，献心灵素祭，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按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主，被圣灵充满，完全活在圣灵的里面。那边就走遍城画记号，走遍城画记号，这些人他们就是献上新素祭，所以被神分别出来。好，这就是到十六节，我们再看十七到二十，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家教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这是可以说是刻意故意的，怎么样去做，就是怎么样来守这个五旬节。你守五旬节的时候，你除了献新素祭以外，你还要烤两个饼。这个两个饼呢，大家注意啊，这两个饼特别是家教，教不是不好吗？但是教有的时候也是好的意思，不一定教都不好。馒头面里面，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大家听我读。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讲什么？天国，比喻天国，就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工作，使得天国能够很快很迅速的扩展。所以五旬节的时候也家教两个烤两个饼，就这个意思，代表犹太教会外邦教会都扩展，在灵里能够什么发展扩大，发展扩大，好像这个教饼一样，你没有教这饼就不发。两个摇祭的饼当做初食之物献给神，这个教会都要当做初食物，这是献给神的。这是十七节啊，我们再看十八，我们先把它都念完。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神。除此以外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加在一起，大家知道是十一只，加在一起啊，十一只。你看民数记十八章也是这样讲，完全是相吻合的。为什么现在前面的祭献这么多祭，还要再献上赎罪祭？那就是蒙救赎，你靠恩典，你更要蒙救赎，靠救赎的恩典。为赎罪祭两只一岁公绵羊，为平安祭，平安祭的是两只，赎罪祭的是一只，是公山羊。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那就是说你要守五旬节，你要献这么多祭，圣灵大做工，越有圣灵的工作，大家更要奉献。所以初期的教会凡物公用啊，门徒们都把自己的田地产业都卖了啊，都放在使徒的脚前，就是讲格外的奉献，多做的奉献，为了普传福音，为了广传福音。那这就十七节到二十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圣灵降临普传福音，五旬节就这意思，圣灵降临普传福音。那面是走遍全城灭命罚恶，你不悔改结果遭到了灭命罚恶。 走遍全城面命防恶啊，这有的使者是做这个工作，专门面命防恶，一面呢是圣灵降临普传福音。献这么多祭什么意思？就是爱火焚烧，燔祭就是爱火焚烧，因为燔祭的内容就是把所有的整个的都烧在坛上，爱火焚烧。对的，那面是什么？那面这些个面命的使者就是祭邪如火，祭邪如粪，把它焚烧起来。祭邪的火，这面是爱火。现在我们再解释一下关于素祭和奠祭在新约什么意思。你光说为主活，我们怎么为主活？我们怎么为主死？新约里第一处罗马书十四章七节到八节，罗马书第十四章七节到八节，这两节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不为自己活，为主活，为主死。七节到八节，请大家一起念一下吧，我们快一点啊。罗马书十四章七节到八节，一起念。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那这节圣经，这两节圣经就包括素祭和奠祭。为主活就是献素祭，天天遵循神的旨意，好像那个细麦子一样，要把它磨碎。奠祭就是把一点酒把它倒在祭坛那里，所以代表为主死，我们愿意为主交奠，愿意把自己生命献上。主耶稣将自己性命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主就是献上这个奠祭和素祭，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献。所以每一个人为自己活，每一个人为自己死，或活我们都要为主活，为主死啊，这就是献素祭奠祭的意思。还有一处就是零后五章，零后五章十四十五节，大家看一下零后，因为我们必须知道素祭奠祭的灵意，也就是新约的这个解释是什么。零后五章十四十五两节，我们还是一起念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激起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就这一点，要为主而活，这就是献素祭的意思，为主而活。刚才那节是为主活，为主死啊，我们都不能为自己活，为自己，一切为自己，这就是献素祭。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因救赎得平安，献了燔祭，后面你还要献平安祭，就你因着主的救赎，献了赎罪祭，还要献平安祭，因救赎得平安。那边就是行可证遭灾殃，到二十节为止啊，这是第一个，行可证遭灾殃，这边因救赎得平安，到二十节，还有这边是感恩享受。感恩来享受，因为平安祭我们知道就是大家共享神恩，感恩享受，平安祭就献上感谢，一面感谢一面享受，感恩享受。那对的那边就是忘恩背面，忘恩背面。好，这就是第一大段，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第二段，二十一节到四十四节，那么六节到十一节，题目是不要自欺，刻苦己心，痛切代求。不要自欺，刻苦己心，痛切代求。我们还是看以西结书，我们从第六节看起，九章的六节，我们到八节，六节到八节啊，一起看。那底下就是吩咐灭命的，让他们要击杀这些恶人。第六节，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全都杀尽，特别是从年老的杀起。你看，将年老的、年老的，底下，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就神把他们分别出来，这些人就是敬虔的人、虔诚的人， 先把它分别出来。使院中充满悲伤的人啊，不是第六节末了啊。于是他们从殿前的从哪里杀去？大家看，长老。为什么从长老那里杀去？因为这些长老带头犯罪，你带头犯罪，你结果呢？首先被杀。第七节，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悲伤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为什么污秽这殿？因为这殿已经污秽了，所以说呢，就让这个殿里面充满被杀的人。你说哪里有死人，哪里这个殿就污秽了，整个的殿都被污秽了。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以西结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他被留下。但其实呢，以西结你看多体会神的心，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呀，你将愤怒请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以西结心里受不了啊，体会神心，这就体会神心。神是不愿意一个人被杀，但这人做我必须被杀。以西结看这么多人被杀，心里难过呀。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难道你把这些人都杀了吗？都没有剩下的人吗？啊，我们看一下，所以神就给我们以西结的心体会神迹，一面蛮有气节，一面呢又是伤心。这句话表示伤心难过啊，为他们哀阔叹息，在祷告神呼求神。现在请翻过来，请到二，从二十一节我们要到三十二节，先看二十一到二十四，二十一到二十四。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这日什么日呢？就是指着五旬节，五旬节也有圣会，大家聚集，一同被圣灵充满，大家一同火热的来受主差遣，来做主的工作，有圣会啊，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居民，就像永远这么做，天天爱火焚烧，天天被圣灵充满，永远这样。二十二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隔进田角，也不可收拾所遗落的，这就是五旬节的命令啊！圣灵大做工，我们要体会神心，不是把福音只传到犹太，要传到哪里？传到外邦，是。所以地角啊，遗落的，你都要给穷人和寄居的，就代表外邦的，也代表困苦可怜的人，你要顾念啊！你不能够这个像有些犹太人就只传给犹太人，他不传给外邦。后来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福音才广传啊！所以要纪念。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二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啊，二四节是指着第五个节了啊，吹角节。我们看一下这四节圣经，这天是什么？永遵定例蒙福，你要永远遵这个定例。这个定例就是按日子守节，守节应该怎么守？要宣告圣会，大家一同聚集，所以要永远的永遵定例蒙福。对的，那么就是背弃主道被杀，男女老幼都被杀。为什么背弃主道被杀？这边啊，这是一个意思啊。还有这边告诉你，顾念穷苦寄居，你要蛮有主的爱，你要顾念穷苦寄居。对的，那面是什么？那面是祭邪啊，所以有的时候是相反的这个伴偶。这边你要蛮有神的心，你不能够收割田角地，这个地角就你只是全部都给它收尽，你要留下，让人家失去，顾念穷苦寄居。对的，那面杀罪犯罪子民，那面杀罪男女老幼妇人婴孩，所有在这个里面的都要把它杀尽，杀尽犯罪子民，这边是顾念穷苦寄居。那下面接着就是吹角警告，这边你告诉你七月初一日就是要吹角，吹角的意思就是警告人，因为主快再来，叫人惊醒的意思。那边就是不受警戒。还有这边吹起福音号角，我们这个吹角也有这意思，主快再来，我们要大大传福音，我们都吹起福音的号角，迎接主来，是吧？吹起福音号角。对的，那面就是分别虔诚的人，那面什么人不可挨近？就是额上有记号的人，分别虔诚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肯受警戒，他们自己蒙恩。还有 边是什么？带头传神言，那边是长老先被杀，这边是摩西啊带头啊做领袖来传神的话，来守神的诫命。这边呢，那边就是长老先被杀。为什么长老先被杀？因为他不起带头作用，他不遵守主的命令啊，里面充满了假冒为善，充满了罪恶，不受主戒，所以结果呢，长老先被杀。好，这是到二十四节啊，再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什么劳碌工作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就是说你不能做工，你要做什么？天天献祭，天天爱火焚烧，天天侍奉神，天天有所奉献。这是五旬节。底下呢，二十六节是第六个节期，就是赎罪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这个节期是特别的节，就是每年都有这个节。赎罪日是要刻苦己心。什么叫刻苦己心？禁食痛悔，禁食祷告，神前痛悔，是这个意思。所以刻苦己心，也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因为这一日我们知道，就是做大祭司的要每年一次要为他们赎罪，要把赎罪祭的公羊啊，要把它带进至圣所，所以他们要刻苦己心，要赎尽啊以色列家诸般的污秽，要纪念这个日子。二十八节，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赎罪，两边相对，刻苦己心，痛悔归神。这边呢要纪念，那边是什么？那边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根本没有守节，所以那边就罪有应得，殿中被杀，结果在圣殿里面就被杀，连圣殿都污秽了。那边是罪有应得，殿中被杀，也是说明他们没有刻苦己心，根本不值得痛悔。所以一面是刻苦己心，一面是不受警戒，还是这句话，根本不受警戒。这边是神前得赎，所以说要为什么要守这个节，就使得他们在神面前得蒙救赎，得蒙赦罪的意思。神前得赎，那面是城中被杀，那面是神实行的灾罚。再看二九到三十二，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族剪除。你不肯悔改，不刻苦己心，你不知痛悔，你不肯刻苦己心啊，来痛悔自己，不除罪，结果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什么功都不可做，如果你做什么功的，神说我必从把他从民中剪除，那就是说你根本不听神的警告。你们什么功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赎罪日的时候多多痛悔自己，所以也不要劳碌做工，多多的厌恶，要刻苦己心，是永远的定力。二三十二节，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有一整天的意思，两边相对。不刻苦己心，必剪除，必剪除。那这一节呢，对的，那边就对以西结，那边是刻苦己心，爱心代求。以西结太叹息，神呐、啊，难道你把这些圣贤人都杀光吗？所以说以西结在叹息，刻苦己心，爱心代求。这边是不刻苦己心，必剪除。所以我们知道赎罪日的目的是让他们全民得赎，按照历史的这个应验的话，就是最后在这个大灾难的幕后，以色列全家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仰望所扎的，他们全民得救，全民得救。对的，那边就是全民被杀，那边就是全民都被掳了嘛，全民被杀，这边全民得救。那这是一段啊，我们现在再请翻过来看最后一段，请翻过来，最后一段就是从九节到十一节，请翻过来，九到十一。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你看多么自欺， 犯罪还要自欺，这真是罪上加罪。我们看看这些人，先知神回答这个以西结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意思说你也不要再为他哀痛了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两家呀，就是南国北国，是罪孽重大，是重大的深重的罪孽，遍地都是流血的罪，到处他是献假神，把儿女献给摩勒，遍地杀人流血，把无辜的人都杀了，满城有冤屈，根本没有公义，不按公义判断，失去了至公之义，而且呢还加上自欺，以为上帝看不见。你看看这些人，所以为什么要被杀？那这最后就告诉你是罪有应得呀，必须被杀。底下，故此我眼必不顾及，也不可怜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这就是他该得的，不是神严厉，乃是因为他们就这么行，所以照着他的恶行就要报应在他们头上。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报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那你看看这一个使者是多么的遵命啊，遵命啊，这个怎么样，行完神旨，遵命遵旨，这是很要紧。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我们常常也做了工，但你是不是照着主吩咐的去行？主怎么说你怎么行，那就要照主吩咐的去行。这是一个穿细麻衣的这个使者。好，翻过来我们对在这边，请看这边最后一段啊，请翻过来，我们从33节开始。最后一段是讲到守祝棚节，祝棚节的意思，祝棚节也叫收藏节，收藏节是预表千年国度，也代表我们个人灵性啊达到了一个神人同住、神人同乐、神人合一的地步。这就是祝棚节，神人同住、同乐、合一这样的地步。这个节我们知道是最后一个节，就是他们把一切的合捆都收回来，喜庆丰收，神人同乐同享受，而且与家人、与寄居的孤儿寡妇都一同来分享主恩，喜庆丰收，来感恩欢乐，就是这个祝棚节。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一段看一下，先看前四节33到36。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祝棚节也要有7天，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工作不可做，完全放下世上一切的工作来敬拜主，来纪念主。7日呢，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那这个火祭在民数记29章详细的告诉我们，每天都献好多好多的祭物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有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严肃会实际也是刻苦己心的意思，因为最后一个节大家感恩，首先要检查自己，要开严肃会，真正痛悔自己，然后一同感恩欢乐。到36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喜庆丰收，神人同住，那边是罪孽重大，被神离弃，一面是神人同住，一面是被神离弃。因为罪孽重大，喜庆丰收，神人同住，那么是罪孽重大，神人被神离弃。什么叫祝棚节？神人同乐，但是对到那边去就遍地流血，好残酷啊。这边开严肃会，那么是满城冤屈，神说你们这个城啊满城的冤屈，所以这边就要开什么会？要开严肃会，严肃会就是召空会，要痛悔自节，满城的冤屈。那边多么自欺啊，他们说上帝看不见我们，自欺。这边是蒙恩，一面是自欺，一面是蒙恩。还有我们知道生命记，根据生命记31章10到13节，生命记31章10到13节也告诉我们说，每我们他们就是说这个生命记啊、这一段是讲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每7年的末一年，他们在这个守祝棚节的时候，要召聚男女老少一同来念律法书，向他们宣读，好学习敬畏神， 守主道，敬畏神，守主道。就是说这个祝棚节的意思就是要宣告主话，好，大家学习来敬畏神。因为你守守节的时候，你也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天做什么，除了献祭、祷告、侍奉，那就要来宣读主话，让大家学习敬畏神，世世代代如此。好，现在我们看37到40，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就按照不同的日子来献。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的给神的以外，就是说在一般的祭以外你要这样的献。还有39、40，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要守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的枝子与茂密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天。所以祝棚节就是你要搭棚，让大家欢乐，一同感恩高兴，一共欢乐几天？七天，一同欢乐七天。那我们现在对一下37到40，这边就是一同感恩欢，一同感恩欢乐。那边就是按所行的受报，你根本不知恩不感恩，不跟神同住，不与神联合，所以结果就是按所行的受报。那边是这边是向神守节献祭，所以说你要向神守节献祭，对着那边违抗定力受报，违抗了神的定力，所以结果都受报。这边是共欢乐七天，那边是报应70年。所以说以色列神让他们回想啊，70年的报应，不听神的话。好，这就是到第40节，我们再看最后4节啊，最后4节，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在什么住在棚里。我们知道为什么住在棚里，下面就告诉你了，43节，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你们住在棚里，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棚就是帐篷啊，这棚呢就是可能临时也搭棚，用树枝子砍砍就是搭个棚，纪念曾经出埃及的时候是过这样的日子。所以现在呢他们还要每年要守这个祝棚节。祝棚节就是神人同住同乐，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神人同住同乐，对着那边就是以基界与神同心同工，神人同住同乐，你才会与神同心同工。这边是照神吩咐守节侍奉，照神的吩咐你来守节侍奉，对着那边就是照神吩咐灭命凡恶，那边是我照你的命令我已经做了，照神吩咐灭命凡恶。这边是传神吩咐，最后就是摩西把神的节气传给以色列人，传神吩咐。那边是执行神命，那就有两种了，一个是穿细麻衣的，有腰间带着墨盒子，把前程们分别出来画记号；一个呢就是灭命的天使，手拿杀人的兵器啊来灭命，都是执行神命，执行神命。这边是传神吩咐。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呢，求主让我们明白这个守节的意义，就叫我们遵道爱神爱人，永远不忘记主的恩典，遵命遵道爱神爱人。每一个节气上都是大家共享神恩，每一个节气都是一同来敬拜神，爱神也要爱人，要遵什么？遵守神的命令，要遵神为圣，遵道爱神爱人，也就是为了纪念主，不要忘记神， 神的厚恩大爱，神救赎之恩，以至于后来进了迦南，神赐的丰盛，神赐他们平安，神使他们灭仇敌，这一切恩都不能忘记，要纪念神恩。另外一方面，守节也是让他们要除掉，要除尽一切的罪恶，要在神面前痛悔，迎接主再来。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小轮的中心，敬虔免灾，卑微尊道，或者把卑微尊道搁在前面更好吧。卑微尊道，敬虔免灾，多结果，你就成了多子的乐母，你就能够多结果子。卑微尊道，敬虔免灾，多结果。主让我们认识我们是多么卑微，我们是在灰尘里，是在粪堆里面被主拣选，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认识自己，也要这样的痛悔，也这样看自己，也这样的看世界，像粪土一样。让我们敬虔的来，这样的卑微尊道，那你一定敬虔免灾，神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灾难。像做这个额上啊画记号的人，他们是这样的敬虔，额上画记号。好，今天我们就到此。这七个节就叫我们爱神爱人，这七个节让我们敬虔遵守主的道，永远不忘记主。所以所谓永远的定力我们知道，但是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以至于后来犯罪作恶，大大得罪神，如今圣城被灭。好，我们就到此。